今天说说最近市场发生的一些事儿，没有什么主线，聊到哪儿算哪。最近一段时间，光模块是市场的绝对主角，光通信板块领跑整个 A 股。给各位几个数字可以感受一下，光通信龙头中继续创近一年涨幅超 1000%， 市值接近万亿。新易盛从 9.7 元涨到622元，涨了60多倍。天福通信2022年底到现在涨了 3000%。这三家公司也被市场起了个外号，叫做易中天。而在易中天的带领下，创业板综指在4月22日突破2015年6月3日 4449.42 的高点，收盘点位为 4457.19 点，创出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创业板指则收于 3752.76 点，刷新近11年以来新高，成为 A 股这一轮反弹中屡创历史新高的主要指数。于是市场也就有了这句传言，要站在光里，而不是光站在那里。光模块全称为光收发一体模块，是光纤通信系统中实现光电信号转换的核心器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服务器或主机产出的是电信号，想要通过光纤传输需要转换成光信号，等光纤把光信号送到目的地，又需要把光信号转换回电信号，才能输入目的地服务。这个光电来回转换的设备就是光模块，过去被广泛应用于电信、5G 网络，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它则是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实现高速、高效、可靠数据传输的关键环节，也被称为数据中心的血管。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光模块与算力芯片、高带宽存储芯片同为数据中心的核心基础设施，分别承担着运力、算力和存力的三大核心功能。而从全球人工智能硬件产业链的分工格局来看，算力芯片这块基本上是被美股的英伟达 AMD 给垄断了，存储芯片呢，则是被韩国的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以及美股的美光科技这几家巨头牢牢把控。国产的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目前仍然处于加紧追赶的状态，只有国产光模块凭借自身精密制造的能力和量产的高良率水平，在运力光模块这个环节上做到了全球龙头，成为了 A 股所谓的优势 AI 资产。据了解，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三家公司在全球光模块光引擎行业市场份额中排名前三位。2025年，中继续创在 800G 速率光模块占据约 40% 市场份额，在 1.6T 速率光模块占据 50% 以上市场份额，是全球光模块龙头企业。新易盛在 800G 和 1.6T 光模块约占据 15% 至 20% 市场份额，天福通信则在 1.6T 光引擎占据 25% 左右的市场份额。如果把这三家合在一起来看，在 800G 和 1.6T 这些高端光模块及核心组件领域，国产龙头合计占据的市场份额是相当恐怖的。另外，上述三家公司均直接进入了英伟达、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全球算力及云厂商的供应链，是核心光模块供应商。因此，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激增，易中天的业绩也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中继续创是里面最猛的，营收从2022年的96亿暴涨到2025年的382亿，净利润更是从12亿飙到108亿，三年翻了将近八倍。主要是光模块卖的又贵又多，销量涨了 44%， 再加上 1.6T、硅光这些高端产品占比提升，毛利率直接提了八个多点。2026年一季度更夸张，单季净利润57亿，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一半了。新易盛也不差，2025年营收165亿，净利润预计94到99亿，都是两三倍的涨。天福通信增速相对温和一些，但2025年营收和利润也都涨了五成左右，2026年一季度继续保持 40% 以上的增长。总之，这三家光通信公司这几年都是跟着 AI 算力需求出现量价齐升，业绩一个比一个亮眼，而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资金则是疯狂买入。截至2025年底，中继续创已经超越宁德时代和腾讯控股，成了公募基金的头号重仓股，新易盛排第二，宁德时代排第三。光模块公司干掉了宁德时代，成为了基金经理们的最爱。进入2026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加仓易中天的势头依旧不减。据统计，有96只基金同时重仓同一只光模块股票。但是我们要说但是了，以上这些画面是不是有点眼熟？ 2020年底，贵州茅台股价突破2600元，市盈率从20倍飙到60倍，基金经理们也是集体抱团摆酒，逻辑说的头头是道，消费升级，品牌护城河，业绩确定性强，每一条都是真的，每一条都说得通。可然后呢？2021年春节后抱团瓦解，白酒医药连跌4年，很多人被套了整整4年。还有2022年那会儿，宁德时代、比亚迪、隆基绿能这些新能源龙头，同样是公募基金的新头号，被抱团抱得死死的。那时候也是喊着碳中和是国家战略，新能源车渗透率还能猛冲，储能赛道刚刚爆发，业绩增速动辄翻倍。宁德时代市值一度冲到1.6万亿，基金经理们扎堆往里冲，几百只基金同时重仓一只新能源股票，跟现在易中天的架势简直一模一样。然后呢，2022年4季度开始，新能源板块就一路调整，宁德时代股价腰斩之后再腰斩，光伏龙头更是跌去7-8成，那些高位接盘的基金一被套就是2-3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坑里没爬出来。的确，易中天现在处于非常舒服的行业上行期，但上行期能持续多久，取决于其北美云厂商大客户对于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力度。而且光模块本质上技术壁垒并没有那么高，易中天在产业链上也不具备核心的光芯片能力，其主要价值仍为组装环节。同时，现在立讯精密等其他电子巨头也在切入光模块，如果未来需求出现拐点，易中天现在的盈利能力并不一定能持续下去，行业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类似新能源的供给过剩局面，一旦进入存量竞争，他们的股价出现大跌腰斩也不奇怪。所以大家要小心注意了，这块风险已经很大。可以去回顾一下新能源板块当年的走势，上涨时大家都是鸡犬升天，可最终只有宁德时代在腰斩后还能回来并不断新高，后面的那些腰斩完就真的是腰斩了。接下来再说说油价的事情。随着最近市场行情回升，经常看到有人说资本市场已经对高油价脱敏了，资本市场已经不关心美伊战争了，这种说法我们觉得是有问题的，而且是很有问题。最近无论是 A 股也好，或者是美股，资金都集中扎堆在需求明确、订单爆满、不受油价影响的 AI 硬件，资金抱团其实也是一种避险的行为，市场仍看不清楚国际油价的后续走向，油价究竟是能快速回落到70美元以下，还是滞留在90美元以上呢？从2月28日到今天，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停航56天了，这个世界的原油供给运输已经减少56天了。而在这期间，布伦特原油的现货价格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120美元以上。只是因为川普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对资本市场进行预期管理，让市场觉得美国和伊朗很快就能握手谈判，未来油价很快就会跌下来，所以原油期货的价格持续被压到了100美元以下，导致原油期货价比原油现货价低了20-30美元，而现货价格一直很高，并没有降下来。油价持续处于高温，就像血压升高一样，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石油不仅是通胀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是因为它同时解决了现代工业最核心的两件事，提供燃料以及提供原料。现代生活里很多东西表面上看和石油没关系，实际上源头都和石油有关。比如油价飙涨后，避孕套就有可能要涨价了。就在前两天，全球避孕套代工巨头康乐首席执行官 Golmaya Kiat 表示，因中东局势持续影响供应链，公司计划将产品价格上调 20% 至 30%。 此外他还表示，若供应链受阻局面长期持续，后续还可能进一步涨价，受此影响，全球的避孕套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毕竟康乐是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之一，他们每年生产的避孕套超过50亿只，而且他们还是杜蕾斯等一些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家，一旦他们涨价了，很多品牌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为什么康乐突然间要大幅涨价呢？根源就在于石油上，避孕套的很多生产原材料都跟石油、天然气有关。比如目前很多超薄避孕套的原材料都是聚氨酯以及聚乙戊二烯，这两种原材料都是石油的下游产物。另外，避孕套必备的润滑剂顺滑硅油也是石油衍生品。此外，氨水也及天然乳胶的稳定剂和保存剂则严重依赖天然气。而除了石油之外，过去一段时间天然气价格也明显上涨，多个国家天然气涨幅甚至超过 50%。 受石油以及天然气价格飙涨影响，很多下游原材料也跟着水涨船高。 比如生产避孕套所需的硅油价格飙升约 30%， 丁腈胶乳价格更是从年初的5300元每吨涨至4月上旬的超9000元每吨，涨幅达 80%， 其他原材料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之外，因为胡塞组织等一些中东势力宣布要打击红海运输船只，很多商船都选择绕行非洲好望角，这也导致全球的海运成本上升。面对原材料以及运输成本的上升，康乐面临很大的经营压力，甚至有可能面临亏损扩大，所以他们只能大幅上调价格。那这波避孕套价格上涨会不会波及中国国内市场呢？目前暂时没有看出迹象，包括杜蕾斯、杰士邦、特洛伊、冈本等一些主流品牌都还没有明显的涨价。从一些电商平台的报价来看，其价格跟平时差不多。但未来随着市场需求以及价格的传导，不排除国内避孕套也有可能迎来涨价的可能性。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传导已经开始逐渐显现。伊朗战争是在三月初发生的，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三月中旬，原油运输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导致价格传导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进入四月以来，国内市场已经有多个产品受到冲击，有不少行业原材料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比如服装行业的涤纶珀纤维报价从2026年1月底的7000元每吨飙升至3月中旬的9600元每吨，涨幅超过 30%。甲醇、醋酸、硫磺等一些基础化工原料涨幅在 30% 至 40% 之间，合成氨、尿素等一些化肥涨幅更是超过 50%。国产维生素 A、维生素 E 价格更是从年初的60元每千克左右上涨到目前的116元每千克左右，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这说明市场已经明显感受到中东战争带来的后续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很有可能会传导到避孕套行业。实际上跟避孕套差不多的医用手套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出现涨价的情况了，部分厂家的医用手套3月份之后涨价更是达到 20% 以上。而医用手套很大一部分原材料跟避孕套是一样的，随着医用手套价格上涨，避孕套上涨也是大概率的事情。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之外，避孕套市场需求的增长也是驱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受到航线受阻等因素影响，很多避孕套外贸出口的交货期都明显延长。比如过去从马来西亚工厂到欧美港口仅需一个月的航程，如今因航线受阻延长至近两个月。这也导致很多避孕套被滞留在海上，很多客户库存都宣布告急，这也加大一些经销商进货的需求量。另外，从去年开始，美国削减了避孕套对外援助，这也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避孕套进一步告急，所以包括联合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内都在忙着补货。这也导致进入2026年之后，避孕套的需求增长了 30% 左右，这种需求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避孕套价格的上涨。所以受两种因素的影响，全球避孕套很有可能会迎来一轮涨价潮，中国国内市场估计也没法幸免。不过就算中国国内避孕套价格上涨，力度应该也不会太大，主要是最近几年中国避孕套市场整体一直是在萎缩的。2023年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还有187亿元左右，但到了2024年已经萎缩至156亿元，2025年有可能进一步跌破150亿。但与避孕套的疲软相反，情趣用品却卖爆了，至2024年已突破1900亿元，较2019年增长超 60%， 预计2025年还将继续攀升。也就是说，人们的欲望没有消失，只是满足欲望的方式正在从两个人转向一个人。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国内各大避孕套品牌自然也是不敢轻易涨太多，否则市场更要萎缩了。